马英端着枪做好了战斗准备，他打算跟来的土匪拼了。苏建梅一看可吓坏了，马英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王金兰手下的人一狠心毒，十分的厉害，而且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你一个人怎么能对付了他们这么多的人？别忘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你这样做非要吃亏不可，快走吧。马英还有点犹豫不决。这时候马大娘啊从屋里头出来，听见没这么一说，把老太太也吓坏。英子，听梅姑娘的话，你快走吧。娘，我走了您怎么办？哎呀，不要管我，我是个大老婆子了，他们能把我怎么的？你快走。见梅也劝，老太太也劝，马英没有办法，但是还不想走。最后见梅告诉他，王金兰派人杀的是你，与大娘毫无关系，你就走吧，不要挂念。苏建梅说完了可真急了眼，也不管男女有别，拉着马英的手撒脚往外就跑。马英没有办法随着他，一口气跑出来五里多地，就到了荒郊野外，把两个人累的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躲在一棵大树的后头，两个人静静地坐下来，摘耳听听庄子里的动静。一开始似乎听见几声狗叫，以后鸦雀无声。马英就琢磨着，他们见着我娘应当怎么样，又着急又生气。这时候借着星斗的光辉，两个人互相看了看，霎时间童年的事情就出现在眼前，他们怎么上学，怎么说的话。马英感觉到很惭愧，到了今天才发现苏建梅是真正一个好姑娘，与苏建那些人都不一样。建梅，过去我对你发生了误会，请你原谅。哎呦，这句话给苏建梅带来巨大的温暖，姑娘什么话也没说，只觉得心里的很委屈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，没说出别的。姐妹，现在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成立，我们欢迎你出来参加抗日工作，你看好吗？这一句话正说中建梅的要害。本来苏建梅就想参加这项工作，恐怕马英对自己不了解，拒绝自己的要求。听马英这么一说，把建梅乐的擦了擦眼泪，止不住的点头。咱们说说简单，两个人在地里等了足有三个小时，后来偷偷地回到马庄。哟，马英回到屋一瞅，盆朝天碗朝地，所幸母亲安全无恙，那些土匪抓不着马英，泄着气就走了，摔了几口锅，砸了一口缸，别的没造成什么损失。马英很生气，决定把这个事情向县委报告。苏建梅向马英要求任务，马英给他了两本讲演稿。建梅啊，明天你就到西河店进行宣传，你先做这个工作吧。好吧。建梅拿过讲演稿来，如飞似箭回到家里，乐了。 一宿都没合眼，翻来覆去的想啊，马英让我参加工作，那我们就是同志了。这同志两个字听起来是那么亲切，是那么好听，苏建梅越想越高兴，乐得他几乎一宿没有合眼。咱们起身一看呢，满天还是星星，哎，不睡了，等着啊，一直等着早晨能有四点多钟，他洗完脸漱完口就准备上西河店。院里头空无一人，他还得背着他母亲，可是刚走到后院就听见有人唱歌，工农兵学生一起来救亡呀，这谁唱啊？他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给他们家赶车的老孟。就见老孟晃着高大的身躯，一边给牲口拌料，一边鼻子哼着新歌，这可真是破天荒的事儿。要说起这老孟来，这人经历是非常悲惨，在萧家镇的人们就认为他叫老孟，他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。老孟生下来就好像给人家应当赶车，不知道他干过别的。老孟其实是萧家镇的人，他父亲那一辈子就给老苏家赶车，由于欠了苏金荣父亲10两纹银，还不起呀，坑家荡产，最后领着几口人闯关东，打算另找一条活路，没想到在东北遭到同样的命运。老孟的父亲活活被累死了，母亲被逼死了，他还有两个哥哥，一个下了煤矿因为发生了事故被砸死，一个被军阀屠杀了，最后也剩下老孟一个人拍着一件老羊皮袄从东北又回到自己的故乡。那年他刚20出头，没想到在衡水县的县城碰上了新当家的苏金荣。苏金荣呢，从他父亲那儿了解到老孟的历史，见面之后就把他收留了，不过讲的挺好，给他们家白赶车白干活，一天管饭不给钱。老孟一想，行啊，只要能混口饭吃比外面流荡还强。打那以后他又入了苏家，多少年来老孟受尽了折磨，他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。人嘛，人生在世都有抱负理想，老孟也不例外，他比别人多的是仇和恨，但是在巨大封建势力的面前压弯了腰低下了头，他把仇恨压到心里，脸上失去的欢乐。平常你见着他都是一张死脸，就好像这个人不懂得乐事，其实不然了，他心里头什么都明白。要说老孟这人一点乐也不懂的，不，有两件事他是高兴的。第一啊，有人要向他请教历史，讲一些古代英雄的事儿，什么三国呀、水浒啊，他高兴了，哗哗其谈，滔滔不断，口似悬河，眉飞色舞。一问他的家里的出身，当时把嘴一闭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另外一件使他高兴的事儿，就是见的建梅和马英，他认为老苏家一个好人都没有，姑娘苏建梅可例外。 他对自己是最重视。另外他喜欢马英，由于他奉苏金荣的吩咐经常到县里拉东西，经常跟马英见面，马英在放假回家的时候也经常坐他的车，两个人谈啊唠啊。哎呀，老孟感觉到这个年轻人非比一般，尤其这一次马英奉了县委的领导指示坐他的车往回走，在那一路上跟他讲了很多抗日的道理。老孟一听是顿开茅塞啊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道理，共产党的主张可太好了。他认为这个世界要变，而且这些变化与自己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哦，像我老汉还可以抗日，我还可以参加战斗，太好了。老孟呢有很多事情不明白，向马英打听，马英就耐心地进行了解释。尤其这一次马英受县委的指示回萧集镇开辟工作，又坐他的车跟他讲了抗日的道理，老孟更乐了。马英，我老汉也能参加抗日工作，能啊，这出戏少不了你老人家。嘿，他把大鞭子一摇，啪啪，赶车更带劲儿。马英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们看得起我，抗日有我老孟一份。特别是最近些日子，老孟经常往外边跑，听马英讲演，跟乡亲们互相拉话，还学了几首新歌，没事儿少腔没调的他还要哼一哼。今儿他起得特别早，就是由于高兴的关系。见没走的马鹏看了看他，老孟大爷，大点声唱我也听一听。哟，这下子，哎呀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哎，梅姑娘，你起这么早干什么？大爷，你看见没？我手里拿的是讲演稿，马英同志派我到西河店讲演去。
哦，好啊，你也参加抗日工作了。
嗯，马英同志批准了。那太好了，今后咱们就是同志。哎，大爷，你今天要没有事儿的话，陪我去一趟得了。
哎呀，梅姑娘，那可不行啊！
你要叫我出力气干点活，那是手到擒来；讲演不行，我这嘴太笨，肚子里也没词儿。你不要怕，我讲嘛。你在旁边给我补充，我要忘了你好给我提提醒。
不行不行不行，在人前一讲话我就难受。
老孟大爷，平常你叫他呱呱响，到上阵的时候你就打退阵鼓，我看你不够英雄。
好好好好，梅姑娘，冲你这么一说我就跟你去一趟。不过咱说明白了，你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忘了提醒行，叫我讲可不中。
来，您放心。说着话，两个人把牲口拴好了，又喂饱了，建梅跟着老孟在后脚门出去，赶奔西河店。在西河店呢，离着萧家镇6里地，是通往县城头一个大镇店。天一亮的时候两人就进了镇了。
老孟看了看，哪儿好呢？这儿吧。
两人刚站在这儿正选地势呢，在前面哼哼唧唧走了一个人，一个肩膀子高一个肩膀子低，伸着七寸多长的脖子，正是杨的王八杨百顺。建梅呢光顾了自己的事情也没注意， 杨百顺翻着小王八眼看了看，梅姑娘，你上这来干什么？啊，讲演。见梅这话也说出来，冷不丁回头一瞅，呀，是这坏蛋，感觉到自己失口了。杨百顺一笑，嘿嘿嘿，讲演，讲什么演？你管不着，我乐意讲什么讲什么，你躲到一边去。哈哈哈哈！杨百顺翻着眼睛看了老孟一眼，转身一拽一晃的他走了。老孟的心就提起来了，梅姑娘，你怎么告诉他呀？他回去跟你二叔一说，连你在我都得受责备。不怕他，抗日是公开的事儿，谁也管不着。我乐意到哪讲就到哪讲。嗯，你要有这个决心还差不多。哎，你看这个地点怎么样？就在这儿。见没上了高庙台，有十几个小孩一看，来个大姑娘和老头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抱着好奇心把两个人给围住了。见没挺高兴，这不来了听众了吗？大爷，你去招呼人去，我先在这儿。苏建梅唱起歌来，教这十几个孩子唱歌，越聚人越多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凑了几十人。老孟感觉的人还少，迈开两条大腿进了西河店的镇子里头，扯开嗓子就喊：“乡亲们来，老乡们来！”现在共产党派人讲道来了，今天讲的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大家听道去吧，到奶奶庙集合喽。哦，他这一喊啊，家家的人全出来了。什么？共产党讲道的？讲什么呢？人们全凑到奶奶庙了，果然发现一个大姑娘，时间不大就凑了二三百人了。见没往下一看，哎呀，这回差不多了，开始讲演。这个讲演这个事儿也不寻常，你看经常讲的人没有关系，没讲过的人可受不了。他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有些张不开嘴，这后来他又一想，人家马英马同志站在槐树底下慷慨激昂，人家讲的是那么铿锵有力，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我怕什么？忘了还有讲演稿。讲，他鼓足了勇气，这才把头一甩开始讲上了。他自己也不知他讲的是什么，反正仗着他年轻，背了许多新词儿，什么先讲日本呢，在我国的东边是由多少个岛子组成的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，什么样的形势。这么说吧，苏建梅就从天文地理人口物产一直讲的日本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，以及眼前的形势。虽然说的有的地方不那么对，也不那么连贯，但是作为这些老百姓乍听起来感觉的这个词儿是这么新鲜，哎呀，不少人被吸引住了。但是底下这些听众多数都是老太太和妇女，他们不是来听讲来了，而是跑着看热闹，上面讲的他们也不听，在底下嘁嘁喳喳闹闲嗑。其中有几个老太太一看，哎呦，我当着什么女八路的宣传员呢？不对，他姐姐你不认识，这不大财主苏金荣那个侄女 苏建梅吗？可不是他妈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人家还是小姐呢。
他们唠的声音可不高，苏建梅听得真真的。建梅一听这话，好像剑穿五脏一般，心里头这么一激灵，脑袋一溜号，哎，把词儿还忘了。两个眼睛抬头看着树梢，想啊想啊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手里的讲演稿他也忘了，这一没词儿，好，底下不少人还捣鼓，什么忘了？哎，说不上来了。越捣鼓，建梅越着急，越着急还越没词儿。正在他着急这么时候，就听庄子口外头一阵大乱。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人们往两旁一闪，杨大王这下领着几个家人来了，来到庙坛附近一笑，嘿嘿嘿，梅姑娘，老太太请你回去。苏建梅气了，就知道是杨百顺捎了信儿，要不就他不能回来。我不回去。哎，老夫人的命令谁敢违背呀？你要违背了行，我回去怎么交代？梅姑娘算了算了，抛头露面的有什么好处？走走走，回去，家里人还等你呢。苏建梅就是不走，杨百顺也不睬，命令手下的人连拉再拽，愣把建梅拖回萧家镇。听讲的这些人都愣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一些人都回了家，有一些人还留着看热闹。这时候老孟在铺子里招呼人回来了，老孟一抬头，哦，看见杨百顺领人把建梅给拉走了，他没敢露面，他一想我要露面连我也好不了。这个杨大王吧，臭惨，早晚有一天非惩罚你不可。哎，老孟一想我也不能白来，跟建梅姑娘妖法三章定的挺好，他讲完的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这不还有人呢吗？我也讲两句。老孟迈大步上了庙台，高声喊道，兄弟们，大家别散，别看那姑娘不讲了，我来讲几句。